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带你一起探索前沿科技的最新进展。首先，我们将深入了解一款能够让人反思与手机关系的讽刺游戏，它如何通过模拟体验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与科技的关联。接着，我们不容错过的将是探讨 Axia 与 Quant 合作，共同构建一个欧洲搜索引擎索引的宏伟计划。这一努力如何可能重塑全球技术生态，并促进绿色科技的发展？这一切都在今天的节目中，别离开哦。在现代社会，我们似乎总是面临着一个矛盾，既要时刻保持在线，又要尽量避免成瘾式的依赖手机。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Pippin Bar 设计了一款名为 It is as if you were on your phone 的游戏，通过模拟使用手机的经历，让玩家既能体验到看似在使用手机的感觉，又实际上没有在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操作。这款游戏几乎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讽刺，旨在让我们反思自己与手机之间复杂的关系。游戏中的提示让用户假装忙碌，实则可以在不真正浏览或回复任何内容的情况下，享受一种表面的忙碌感。Pippin Bar 运用的技术不仅使这款游戏在操作上简便易行，还增强了其艺术效果。在评论区，网友们的反应五花八门，有的人表示这让他们感受到了与技术的疏离，有的则觉得这是一种解压方式，还有的人则对这种无所事事的模拟表示不解。不过整体而言，这款游戏似乎成功地引发了人们对于自己与手机关系的思考，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制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GoEuropean.org 最近吸引了不少眼球，这个网站旨在促进人们发现和购买欧洲制造的产品和服务。随着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企业开始重视本地化生产与供应链的稳定性。网站上不仅列出了数不尽的欧洲品牌和公司，还鼓励用户添加自己的企业，从而推动欧洲科技创新生态的发展。评论区内，一些网友表达了对这种区域内生产和消费的支持，认为这既能促进本地创新，也有助于减少供应链过度依赖于远端市场的风险。一位网友提到，作为欧洲的一份子，英国仍旧在这个平台上有所贡献，希望看到更多的欧洲科技公司崛起。还有评论建议网站使用欧洲本土的数据分析工具，以更好地与其推广欧洲产品的理念保持一致。总的来说，评论区的讨论显示了人们对于支持本地经济和创新，以及提高投资对待科技行业的尊重的共鸣，尽管一些网友对于如何定义欧洲制造的产品存在不同看法。Axia 正在与 Quant 合作，共同构建一个欧洲搜索引擎索引，旨在打造更加公平、有竞争力，并且更具民主性的技术。他们将于2025年开始，首先在 Quant 和 Axia 的母国法国和德国提供搜索服务。这一计划不仅意味着向着技术自主迈出了一步，而且是为了建设未来绿色技术的自由空间。Axia 一直以其植树行动和对环境的正面影响闻名，而如今他们决定构建自己的搜索引擎，索引标志着他们对地球健康的承诺又进一步。评论区有人对这次合作持谨慎态度，特别是 Quant 与 Axel Springer 的投资关系引起了一些担忧。不过，还有很多网友对此消息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欧洲减少对美国科技依赖的一个积极步骤。同时，也有评论希望这能带动搜寻引擎领域的多元化和创新。苹果公司正致力于重新架构其 XNU 内核，引入了称为 Xclaves 的新概念，这是一项旨在增强操作系统安全性的重大更新。所谓的 Xclaves 是一种安全隔离的资源，能够保护关键组件，即使在内核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安全。这包括专为特定功能如摄像头和麦克风指示灯，以及 Apple Neural Engine 等设备驱动组件设计的隔离区。此外，苹果还引入了新的内核，命名为 Secure Kernel， 基于 SOS 内核与传统的 XNU 内核相隔离，运行在更高的安全级别上。这项翻新设计表明，苹果正在努力通过减少潜在攻击面来增加深层次的防御，这显示出与其他终端设备制造商相比，苹果在安全上的努力规模更大。评论区里的网友们对于苹果这次内核的重大更新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关于将摄像头和麦克风的安全指示灯等部分外包到 Xclaves 的决定引发了许多讨论，大家认为这类技术可能会为未来苹果产品的安全性带来革命性的提升。 同时，也有人好奇这些更新如何影响 macOS 的安全性，期待苹果公司能够提供更多关于 Xclaves 在其他操作系统中应用的详细信息。Python 3.14 尾调用解释器的性能受到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详细探讨了 CPython 项目在其字节码解释器中合并了尾调用功能后的表现。最初展示的结果是平均性能提升了 10%-15%。然而，文章作者通过几周的编译、基准测试和反汇编不同的 Python 二进制文件的努力，发现这些性能提升主要是由于无意中绕过了 LLVM 19中的一个回归问题。当与更好的基线，如 GCC Clang 18或使用特定调优标志的 LLVM 19进行对比时，性能增益降至约 1%-5%。这件事不仅展示了基准测试在性能工程中的复杂性，也暴露了 LLVM 编译器在处理尾调用时的一个 bug。文章的深究为软件工程性能优化提供了宝贵的见解。评论区的网友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其中有人表示基准测试极其困难但至关重要，另有网友赞扬作者揭露了真相，并指出即使这次性能提升不像预期的那么显著， Python 3.14 的尾调用解释器还是一次不错的改进。此外，还有评论提出了关于 C 语言不再是贴近机器语言的疑问，以及如何在未来更好地避免这类问题的思考。裁员对公司来说并非长久之计。一项研究显示，裁员并没有为公司长期带来财务上的好处，相反，这些公司往往表现得更糟。例如，在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那些没有进行裁员或者裁员少于 3% 员工的标普500公司，其股价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平均增长了 9%， 而那些裁员在 3%-10% 之间的公司，其股价基本持平，裁员超过 10% 的公司股价则大跌 38%。这表明裁员不仅可能是公司已处于困境的标志，还可能带来长期的生产力下降、成本节约不如预期以及对公司声誉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招聘新员工的能力。评论区网友的评论也反映了对裁员作为解决方案的多面看法，有人认为裁员是一种必要的痛苦调整，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管理层策略失误的表现，指出即使在经济不佳时期，还有其他方式可以避免裁员，如缩短工时或临时休假等替代方案。总的来说，虽然裁员可能在短期内看起来是缓解财务压力的快速手段，但它对公司的长期发展并非良方。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针对所有 SARS-CoV-2 变体的双抗体治疗方案。根据这项发表在 science.org 上的研究，这种名为 Bispecific Antibodies Targeting the N-Terminal and Receptor Binding Domains Potently Neutralize SARS-CoV-2 Variants of Concern 的双特异性抗体，虽然在感染前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治疗感染后的效果却有限，而且这项研究仅在小鼠身上进行，目前还不能应用于人类。评论区有网友表示，每当看到顶尖期刊上的生物学论文，他们总是对论文中惊人的图表，不只是蛋白质图谱，印象深刻，这让他们好奇导师是否花大力气教学生如何进行图形设计。还有网友对 COVID-19 抗体测试结果不能作为免疫证明表示失望，他们希望这种双特异性抗体能够中和疫苗产生的刺突蛋白。尽管存在对这些抗体治疗方案的兴趣和期待，但是部分网友指出，由于 N 端域能变异，特定的抗体可能会加速新变体的进化。追踪射频干扰 RFI 波系列七部曲的最终篇章展现了一个鲜为人知且充满挑战性的领域，如何在全球最安静的地方之一西弗吉尼亚州的 Green Bank 国家射电天文台 NRAO 进行射电天文学研究。由于汽油动力汽车所产生的射频干扰 RFI 远大于柴油动力汽车， NRAO 不得不选用没有计算机芯片且干扰小的老式柴油车作为园区内的主要交通工具。在这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依靠这些被认为是破烂车的老爷车来完成他们的日常通勤，因为这些车辆不会干扰他们的研究工作。 NRAO 园区附近的新车虽然可见，但他们无法在望远镜附近使用。文章中的图像展示了这些老式车辆以及他们如何在寒冷的早晨通过插电加热来确保能够立即启动，减少引擎的磨损。评论区中的讨论充满乐趣，不仅让我们对这片独一无二的静谧之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展示了社区成员之间的深厚联系和科学研究如何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尤其有趣的是，评论者们分享了自己与射频干扰斗争的经验，以及对老式无电子车辆的怀念，这一切都让这篇科技探索的帖子增添了人文色彩和实用价值。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这就是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我们共同探索的这些科技话题能够启发您的思考，并增加您对科技世界的了解。如果这些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或启发，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分享。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科技资讯，继续保持好奇，探索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